是你在我们身上诸多的恩典，吸引我们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是你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可以侍立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再次说主谢谢你，因为我们想到有许许多的人想敬拜你，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许许多的人甚至陷溺在许多的困难逼迫的里头，他们只能从他们内心深处这样来呼喊，但是我们竟蒙这么大的恩典，可以这样很自由的，而且在你面前这样的敞然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来敬拜。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我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当我们在这美好的阳光的天气的里头，我们站在你的殿中，主啊，但愿你就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施恩于我们，按你的应许，用你自己丰盛的同在，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是那样的蒙福，也那样的经历到你那同在的平安和喜乐。主，虽然有时候环境际遇会有变化，但是我们有你的同在，我们心就满足。虽然有时候路途上会遭遇一些的困难坎坷，但是有你的同在，我们心中就有力量。主啊，我再一次呼求你，主啊，愿你丰富的临在在我们今天的聚会里头，也在我们一生的道路里头。主啊，与每一个属乎你的儿女同在，也紧紧吸引我们愿意跟你同行，让你的手的扶持我们往前来走，也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行走的力量，也引导我们走义路，不偏行己路，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中，讨你的喜悦。也求你用你自己大能的手为我们开前面的路，除去那许多的荆棘和阻碍，使我们能够一心一意跟随你的脚踪而行。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有力量，在人生的道上能够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在我们软弱不配的生命的当中，但是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借我们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见证在这样的世代和我们周围当中。主，我们也此刻再一次要纪念一些年长的长辈，还有一些幼小的孩子们，特别是在这样的季节，我们再把他们交托在你手中。主啊，特别有些人感冒，主啊，求你施恩于他们。主啊，我们不断的仰望你自己的恩典啊，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生命当中，主啊，让他们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些平常季节里头常会有的感冒当中，但是仍然能够体会你的爱，体会你的恩典。主，也求你赐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头的每一位，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重担和需要，主啊，你就按你的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面前来，就必得安息。主啊，那属天的安息，你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实际当中真的经历到是那样的实在，也是那样的美好。谢谢你，相信你会赐福我们这一天。 主啊，这不只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我们领受你要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也愿意宣告说，不只是每一天是新的，我们每一个礼拜也是新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
请弟兄姐妹打开手上的程序端。我首先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在我们中间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待会我们就之后有装备训练，然后之后我们有午餐的交通，请弟兄姐妹都能够留步。请弟兄姐妹继续看第四点。青少年团契主办的2008年的冬季冬令的福音营，2月15号、18号，在就是总统日的周末，这个长周末，在 Oak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来举行，欢迎初中以上的学生来参加。那以下这些收费，那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是有朋友或是有一些亲戚朋友知道有这样年纪的，欢迎你们邀请。第五点，请弟兄们继续来看见2008年教会执事的各样的负责的他们的人跟他们的所负责的事工，请弟兄们在特别的祷告里面来纪念，特别在2008年的一开始，我们真需要弟兄姐妹来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来在祷告里面来支持来纪念我们第六点我相信弟兄姐妹在前面都有看到这个一张白色的这个代祷的卡，那代祷上面有写。就是弟兄可以写上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或自己 personal 或是为别人，那祷告写上去以后呢，可以放在教牧师的办公室的外面，有个代祷的奉献箱，代祷的箱子，那请弟兄姐妹可以好好使用这一个代祷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好的一个管道一起来祷告来纪念。其他的我就让弟兄姐妹自己来看。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朋友吗？在我左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若是我们没有的话，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那我们请我们的弟兄这个负责的弟兄奉献弟兄姐妹来到我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今天的奉献来祷告。主啊，你圣经教导我们，在马拉基书3:10，你告诉我们，我们当那十分之一全然送予你的仓库，使你的家有粮，甚至你告诉我们，用以此来试试你自己，你会为我们敞开那天上的窗户，倾倒下来，甚至让我们无处可容。恩主啊，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的 promise。 主啊，我们就全自己也祝福这些一切甘心乐意在你奉献的弟兄姐妹，就让这些金钱都能够使用在你的家中，你自己的国度。主啊，谢谢你，也就全你悦纳，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奉献是基督徒的权柄，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当这个奉献袋传到你手上的时候，你传给另外隔壁的一位。 请诗班。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又让我们在这里头聚集，也让我们能够再到神的话门前来。我们盼望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心求神向我们说话。请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如果有没有带圣经的话，那前面我们会打出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先把这一段我们来念一次。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好，谢谢。这是主耶稣当年对一些刚刚信主不久的一些信徒们所说的其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很短，这段话短短几句话，可是这简单的几句话里头却涵盖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是每一位信徒都应该要清楚明白的，也是 每一位基督徒历代历史所有相信所有跟随他的基督徒都应该要清楚认识。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头，其实你归纳一下可以分析到有整个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是什么？这四个要点是在整个这一段话里头，耶稣要基督徒们清楚明白几件事情。第一，他要基督徒们明白我们是拥有一种与世人不同的生命本质。请打出来。第二，他要我们明白既然我们有这种生命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把这种生命的本质把它发挥出来。第三，在这句话里头也指出基督徒呈现这生命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目标，正确的一个目标和动机是什么。第四，同时他也在这一段话里头告诉我们基督徒要继续持守这生命的本质和使命。就这么几句话，但是如果你看到这四个一个分析的话，那么你就可知道说这个对一个基督徒过人生啊的道，在信仰的生活当中，这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要先把它放在第一句话里头，我们来思想。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经文里头第一句话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有时候人家会问什么叫做基督徒，我们怎么来诠释基督徒呢？我想我们常会听到讲台上或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诠释，对基督徒的诠释。这个基督徒是怎么诠释呢？他说所谓的基督徒就是那个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然后能够说耶稣所说，行耶稣所行，按耶稣所留下给我们的榜样去行去遵守的，那么这一些人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不错，不瞒说这样的一个诠释是非常的好，这样诠释相当的能够显示出一个基督徒的应该有的一个呈现是什么。可是呢，我也要让大家看到一件事情，的确圣经里头是提到说我们要效法，我们要效法基督。而我们读这一段里头，我们也会感觉到说神也是要我们效法他，因为耶稣自己说过我是世界的光，所以你们呢也要在世界上发光，显然他是要我们效法他。可是弟兄姊妹，圣经里头不只是要我们效法他耶稣基督，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也期待我们能够领受他那属神的生命，并且珍惜那属神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属神的生命，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话，那么那是非常的累，非常的难。要有属神的生命，然后来效法耶稣基督才有可能。没有那个生命而且要去效法，这是很难。即使你能够效法出一些，但是也非常的牵强，也是非常的累。如果我们是光，那么我们才能发光。如果我们有属神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 那神的样式来，没有那个生命而要效法，那是非常难的。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到一个很清楚的，在大自然现象里头，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生命适合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命能够做什么事，这是一定的。我想这个我们大家 都能够清楚。比如说为什么鱼能够在水中很悠哉自如的游泳呢？为什么呢？因为鱼有鱼的生命，所以它在水中的时候，它在那种水的环境里头，它游泳，它活在那里头，它很自然，很自然。可是人呢，如果在水里头游，是的，我们也可以学习游，鱼一样可以在那边游，可是如果我们整个生活在水中，我们会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的生命是人的生命，我们不是鱼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做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生命活出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定的。什么样的生命能够发光，那么这也是一定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这一点，清楚到一定要有属神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样式，一定要有发光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发出光来。你必须是光，你才能够发光，不是光而要去发光，那是非常的累。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正好读到的是利未记里头，那里头有一句话，那句话是神给他子民们的一个应许，他应许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我就正好我看到他说我是你们的神， OK， 对不起，他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的神。我注意到那一点，正好是跟我今天的信息里头有正是我要分享的其中的一个点。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为什么神要能够做我们的神呢？他之所以能够做我们的神，是因为他有属神的生命，他生命是神，所以他能够做我们的神。如果他没有神的生命，但是要做我们的神，那是很累。今天在世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要做神，他没有那个生命，可是却要做人的神，要扮演神，并且自称神，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结果到最后我们很多人都看到那个不是真神，因为他没有属神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做那个，才能够效法，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圣经第十四节一开始的说，你们是生命，是世界上的光。请注意，他不是说你们要做世界的光，他没有，也不是说你们要去发光，他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就是很清楚的，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是，请注意，你们是世界的光，跟你们去做世界的光不一样的，是有很大的差别。是世界的光跟做世界光是不一样的。是，如果耶稣说是，跟耶稣说做，这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知道说你们要去做世界的光的话，这一句话是在强调一个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努力的方向和路线。他说你们要去做世界的光，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你们要往这个方向来走，要往这个目标来走。哪个目标，哪个方向呢？去做世界的光。 但是如果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哦，那就不一样。你们是世界光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指出说什么？只是说你们已经具有那光的生命了。OK， 已经具有光的生命了。因为你已经具有光的生命了，所以你们可以去发光。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一点，今天当我们今年以兴起发光作为主题，作为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先就这一点我们很清楚的把握住。神期待我们要去发光，要我们去发光，但是他没有只要给我们去发光，而没有给我们发光的生命。当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已经指出了我们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已经有了那发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会问说，我是怎么样有那个发光的生命呢？而这个发光的生命怎么会在我里面呢？我是怎么样得着这发光的生命呢？这个发光不是我们一生出来天生就有，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因为这样有，而是因为我们信了主，神就把那发光的生命给了我们。是这个发光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发光的生命是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将神生命的本质放在我们人里面，这是神给信我们的一些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你回想看，想起你自己，当在当年你很认真的，你很认真的，你看见了自己的罪和生命中的那些的需要，你也看见了耶稣基督是谁，并且看见了十字架救赎对你的意义以后，然后你诚心的打开你的心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主和救主。当你那一刻，在那样的一刻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给了你两个很特别的礼物，特别的恩典当礼物。这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十字架救赎的恩典。这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就在那一刻，他当我们很诚心的、很认真的接受他做我的主和救主的时候，那救赎的恩典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一切的罪就过去了。还有一个恩典，那个恩典就是所谓重生的恩典。这重生的恩典是透过圣灵使我们有了属神的生命本质进入到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的本质使我们开始能够可以有能力去效法神，去活出神所期待要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而这个整个是属于圣灵的工作。所以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说重生，重生是什么？尼哥底母 不了解重生是什么，我年老了还叫我去重生。 OK， 耶稣告诉他，不是从你要你回到你母腹里头再生一次，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很清楚在那里头告诉我们，重生是什么？从圣灵而生，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叫从圣灵而生？从圣灵就是借了圣灵的工作，他把属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种本质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就起了一个改变，有了一种新的一种生命，可以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一段谈到重生的里头，为什么 神他对尼哥底母这样的说，他说人若不重生，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第二次他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人如果要成为神的儿女，要成为神国的一份子，要过一个神国的生活，那么你就必须要有属神的生命。你没有属神的生命，而要过属神的儿女的生活，要生活在属神的国度里头，那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的累，非常的不自在。纵然你没有神的生命，神让你进了神的国，我相信他活在那个环境里头，面对一个属神的儿女应该要有的生活，他没办法。他想打牌，但是找不到打牌。他想要过那以前那种最终之路的生活，在那里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很累。我相信也有人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有人邀请我们去参加几天的那个基督徒的退休会，哇，的被基督徒那热诚的邀请去，那么呢，可是去了又那几天，哇，他受不了，第一天就想跑回家。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自己过这样的日子，我是被骗去参加 retreat， 因为当年他们是告诉我在那边可以打篮球，而且可以管吃管住，所以就去了。可是没想去了那里，哇，一早起来什么要灵修，然后灵修完了，然后又有聚会，要那个要唱诗，唱诗又不会唱，然后只好硬挨挨挨挨到下午，哦，才是打球的时间，才打完了，接下来了开始呢，晚上又有聚会，聚完会以后还要各个宿舍都还要祷告。哦，受不了了，第一天就要想走，有些人真的想偷偷下山跑掉了，真的没有那种属神生命的话，要过一个属神儿女的生活是会变成非常的累。那么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也想起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来找我。那么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跟我谈一谈，我跟他寒暄几句话以后，那么很快的，我知道来找我是一定有一些问题想跟我谈，然后很快的就进入了主题。他说，牧师，我最近正在犹豫一件事情，我在犹豫说我想搬家哈，因为我原先是跟一些基督徒我们都住在一起，然后很想搬出去，搬到别的地方去自己住。那我说，很好啊，那能够跟基督徒在一起不是很好吗？想搬出去，而且如果你真的不想住在那里，那你搬出去也就走了，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忧郁的呢？他说，就是因为我在那里老觉得很不自在，而问题是他们又对我很好，而我住的那个环境也不错，我也又舍不得搬家，所以我最近一直为这个一直犹豫不决。他说，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说，奇怪，跟基督徒在一起生活习惯还有各方面志同道合人在一起住在一起，这是很好不是吗？而事实上我知道很多基督徒都很想roommate 都是找基督徒，因为这会发觉比较好。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很不自在， 很想搬出去呢。那么他说问题就在这里，他说我住在那里头呢，那么呢，哇，他每天晚上哈，都在一起，都睡觉前都要一起祷告，而且呢，住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到了周末，他们一定都要去教会，礼拜天都要去教，而且要约我去。那么呢，我久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实在有时候觉得说很累，有时候甚至觉得很有压力。我甚至觉得很不想去，我很讨厌在一起什么灵修祷告，我实在是很讨厌在一起一定要去什么聚会。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觉得去聚会或是灵修祷告是真的那么困扰你吗？他就说，牧师啊，说真的，我坦白跟你讲，他说我实在是很不想读经，我觉得没味道，我也很不想在一起祷告，甚至我很讨厌去聚会，我觉得我很不自在，还很有压力。好，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慢慢有一点有一些的了解，因此我就问他说，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信主多久了？那你是怎么信主的？他就说，我信主差不多一年多。我说那你是怎么信主的？他说是啊，我刚进 学校的时候，然后认识了几个朋友其中的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就带我到教会去，那么因为刚到干基督大学结交朋友嘛，那我就跟着他到附近的教会去，然后我发觉第一次参加教会啊，也蛮有趣的，而且在教会大家对我都很好，很欢迎，我给我的感觉很好，所以我就后来呢，就是跟着他们去，好了，慢慢去久了以后呢，他们说既然你已经这么来久了以后，那么呢，那个教会就说，那你要不要来受洗 ？OK， 那么他也不好那个推迟，那么那个教会对受洗也没有给他很好的教导，他觉得那受洗就受洗嘛，因此呢他也就是跟着受洗了。好了，那么呢就这样就继续过一阵子，那么那些人慢慢认识了几个在那里有几个朋友同样在大学的朋友以后呢，那朋友就说，既然你也已经受洗了，我好不好，你干脆搬来跟我们一起住我们一起住在一起多好。所以呢他说我就这样搬进去跟他们住在一起了。可是没想到搬到他们去了以后说，哎，牧师啊，你知道我就是这样过来了，可是呢过了这些日子来了，他说我坦白讲，我今天会来找你是不是因为我实在已经受不了了弟兄姊妹，当他讲完了这个过程之后，我终于恍然大悟，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因此我就问他说，我说如果你真要想真原因在哪里的话，请原谅我直说，你的问题是，你虽然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你并没有重生。他一听我重生，他就说了，他眼睛张大了说，我已经受洗了，因为他们告诉我说重生了就我受洗了以后就重生得救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就更清楚问题在哪里了，于是我就开始花很长的时间，我再把重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为什么需要重生来告诉他。我告诉他说，所谓的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你诚心的真的是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生命中的困境和需要，也真的看到耶稣是谁，也看到十字架对你生命中的意义， 而你诚心的愿意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和救主，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而当你真的在神面前这样的相信，这样的认罪，这样的接受他的时候，神就把那属神的生命、赦罪的平安和属神的生命赐给你。这是圣经里头，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都知道很清楚已经告诉我的一个应许。约翰福音第一章，若有人接待我，信相信我，怎么样，就有神的儿子的生命，他就把属神的生命给了我们。好，那天讲完了以后，差不多我记得差不多过了一年，过了一年多，当我有机会碰到这位年轻人的时候，我当时我看到了他，我还认得他，我发觉我看到了他真的是变了一个人。我那种传道人灵里头的那种，很可以说那种直觉，我已经在他生命感受到一种信心，一种敬虔。我在他的生命里头已经感受到他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发觉在言谈之间，还有在那一天我们所遇到的人，我看到他对神的道和对属灵的事是不一样，跟那一天我所谈的是跟我讲不一样了。他是有那份的渴慕，那份的认真。弟兄姊妹，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从一个宗教活动、宗教习惯，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的生命里面？他怎么样从一个自称为基督徒，而今真正的他重生得救，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你看到。所以弟兄姊妹，生命很重要，非常重要。今天我在这里头再把这个重生之道，我再把大家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来思考。我们不能忽视对 重生的真理的了解，虽然我们常讲，虽然我们常听，但是我们真的对重生的真理了解和有经历吗？我很喜欢我们华人教会一位属灵的前辈，我想可能大家都叫王明道，王明道牧师，他曾经对这样的事情用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这句话是什么？请打出来。这句话他说，谈到重生的道理，可以将所有称为基督徒的人分成四种。请大家稍微把这四个稍微清楚看一下。第一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而且有过重生的经验。第二种是有过重生的经验，但他不明白重生的道理。第三种，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是呢，却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第四种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也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请问刚才那位大学生是属于第几种？第几种？啊？第四种。他第四种。但是请注意，却认为他是基督徒，而别人也称他是基督徒，把他看成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情。因此你记得是在当年1930年左右， 在中国大陆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一位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宣教士，我们都称他叫做孟教士。这位孟教士到哪里讲道或是带领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了以后碰到人，几乎他都问同样的一句话，不管是谁都问什么，你重生了没有？而问这句话，如果对那些还没有信主人听了那还好，可是这句话对很多基督徒听了以后，就让心里头很实在很不是味道，很不是舒服，很不舒服。他特别 你还问我你重生了没有，但是孟教士还是他没有改变的话，他说请你告诉我你重生了没有。为什么他把重生看得这么重要？因为我们一定要真的有重生的经历，我们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过一个重生的生活，一个重生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否则非常的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位大学生，真的 我很同情，没有那样的生命，可是要却活在那里头，跟着大家一定要硬要在那边祷告，硬要在那边灵修，硬要撑一个见证，要撑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哦，弟兄姊妹，这不是很累吗？很累呀，硬撑的很累呀。我想在这里头说，真的有这样的四种吗？有啊，比如说第三种，我不一一去提好了。第三种，第三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是却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有没有这类的人？有没有？有啊，他明白，但是他不一定有重生的经验。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人，我刚才谈到的是我们中国有名的传道王明道，我现在就讲大家熟悉的人，这样比较容易。大家知道有一位宋尚杰博士 ，OK， 大家都几乎都听过，而且对他的生平事迹也多多少都认识一些。我们大家都听过他，他到美国来，然后拿到在当时就拿到化学的博士，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他居然在回去的时候把他所得到的文凭丢掉，然后现身当为传道人，哇，大家非常佩服。非常佩服他，而且的的确确他真的被神所用，带领了很多很多人信主，在中国的复兴运动里头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很多人到如今还有一些活着人还告诉我说，他当年是在宋尚杰的布道会当中得救的，那些长辈。那么呢，宋尚杰就是，但是你知道吗？你读宋尚杰的自传的时候，他自己走的，他自己写的心路历程呢，你很惊讶会看到一件事。这样的人，他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到了美国去，然后他拿到学位之后，他想留在美国，想留在美国。那么呢，因为他是基督徒，有一次碰到有人说：“哎，你要，我觉得你。”不错，你可以去读神学院。我介绍你去读神学院。那么那个人告诉他说，有一个纽约，协和神学院去，就介绍他。那么呢，他说我怎么去？他说我告诉你，你去那里，你可以，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哇，他一听，他觉得不错。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去那里的话，去读神学院的话，在那个。有这样的一个优待，在他自传里头这样的说，他说：“我坦白讲，我接受了，后来我就进那个协和神学院，目的是什么？”他说：“我目的在那里头，我可以得到一些宗教知识。我在那里头发觉呢，学会全免，还有管吃管住，每年还有500元的 美金的津贴，大概那个时候500元也蛮不少的。他说有时间了，我还可以到附近的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他去读神学院不是因为他要献身，要当传道人，献身为主，不是，他是因为他去读神学院是因为在那里头可以让他可以安顿下来，在美国在那里又管吃管住，在那里又可以有钱可以拿，在那里 又可以 帮助他对宗教 有一些的这样学习，而且呢他还可以有时间到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些研究，在那里读照理讲要读3年，但是他要求，因为他头脑很好，他要求说我一年，让我一年就修完，他希望能够有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基督徒家庭，而且他一直是自认为是基督徒。 OK， 他明不明有没有听过重生的道理？他听过。他有没有重生呢？其实他自己的没有。为什么？因为在神学院里头，他自己在自传里头也写出来了。他说我在神学院那段时间呢，事实上呢，他说呢除了听课之外，他自己私下呢也研究佛学，研究佛学，然后他甚至还翻译出佛学里头有一某一个经典的一部分翻译，而且他认为其实各种宗教都是殊途同归。那么他有说到说，有时候我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屋子里面来打坐，然后默诵佛经，来修身养性，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很清楚看到他有没有重生呢？没有，他根本不是，可以说事实上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自认为基督徒，人家也把他看成基督徒，也接纳，所以也接纳他去神学院里头读书。可是他在他的自传里头也说到说，在1926年的时候，在圣诞节的前夕，1925年圣诞节的前夕，有人邀他去参加一个奉新会，一个奉新会，在那个奉新会，也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姊妹在那边讲道，他本来觉得有一点轻视，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姊妹在那边讲什么，可是没想到，他写到说，在那个聚会头说，圣灵的工作很强。圣灵在那边工作，感动了很多人，也感动了他。他在那个聚会里头经历了有圣灵在他里头的工作，请注意，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而回来以后，他开始在观念上改变，他在行为上开始改变了，他开始对神的话有兴趣了，他开始对那个神的道认真在读了，他整个人也开始改变了。甚至在1927年的，就是元旦1月1号，他说对不对，1927年的2月10号，他说有一个晚上，当他在房间里头，突然他很清楚的感受到自己的罪，他甚至说他过去的一生当中所犯了很多的罪，一幕一幕的，好像一样的，好像呈现在他的脑海里头。他在那个晚上，他认真的为那些罪忧伤痛悔，也跪下来在那边祷告，并且在那一天，他真认识了耶稣对他生命的意义。他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主。弟兄姊妹，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那么多年，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弟兄姊妹啊，当他生命重生以后，整个都改变了， 甚至想到怎么样用福音救中国，怎么样的福音来改变。所以他本来想留在美国，他回去了，回到大陆去，然后在里头他开始了他内容为主做见证，为神的道传福音的内容生涯。许许多人因他的整个重生的改变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在他身上，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看到怎么样一个重生的生命带来一个发光的生命。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但是我在这里头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重生只是信徒从神那里领受生命的一个起点而已，它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已。它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刚刚领受什么一个属神的生命而已。它这个像婴儿一样，它那个这一个婴儿的生命是重生了，但是它那种缺乏那种抵抗外面来的那种罪恶的试探和攻击的那一种的能力，他也缺乏那种成熟度，能够来活出一个应该具有的那种感化人或是见证力的那一种的光来。所以重生以后，请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追求成长。很多基督徒的软弱，他是重生了，他很多的软弱，他或者失败了，不是因为他没有重生，他不是他没有领受圣灵在他里头的工作，而是重生以后他没有继续不断的继续成长。重生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切。还有很多需要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也跟神关系更密切的经历，我们要去走。还有一些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话，活出神的话，要去操练。还有一些帮助我们如何怎样不但依靠圣灵得生，也要依靠圣灵行事的这个功课要去学。还有一些妨害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光的一些老脾气，一些老习惯要去对付。如果这些不处理，你说你重生了，我们仍然会阻碍我们发光，我们仍然不能够好好为主发光。这些其实都是圣经里头多方多次要告诉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要不断的让这重生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长成长成长，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这神所给我们很特别的礼物，这已经释光的生命，真的可以更成熟来为主发光。神会因为我们这样的缘故来得荣耀，我们周围的人会因我们的缘故而得到祝福。我们已经是世界的光了，让我们兴起发光吧，让我们兴起发光吧，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回应来结束。这首诗歌或许有一些人还不熟，但是我相信一些人都唱过，叫《流通的管子》。请琴先为我们弹一下，好不好？《流通的管子》，我要颂扬。救主，你的爱使我归你，你洁净我又充满我，使我成流通管子。主啊，我愿成为流通的管子，让你奇妙的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使每时每刻不止息。来，如果会唱的大声一点好吗？来，请。
我要颂扬救主恩典，你的爱使我归你，你洁净我又充满我，使我成流通管子。 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不留心。
第二节，
我愿到空老祖宗啊，成为主借尽其名，我为悲凉为主家庭能完成主的使命。
起立，
主啊，我愿成为管子，让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
副歌再一次来，
主，我愿成为管子，让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
父神，听我们用这首诗歌的回应和祷告。圣灵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成全我们，使我们说已经有的夸光的生命，因你的缘故能够更成熟，能够更发光。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什么是重生的真理。主叫我们有机会给自己一个醒思，让我们自己知道我是不是已经重生了，我是不是已经领受了那你要赐给我们那宝贵的礼物。圣灵啊，求你来在我生命中成全你美善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唱诗三一颂，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所赐的感动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愿神祝福各位，我们继续我们等一下的装备训练。